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澳大利亚明确表态支持就新冠病毒疫情起源推动展开独立调查之后，中国商务部表示正考虑对澳洲大麦加征 73.6% 的反经销税和 6.9% 的反补贴税，并暂停四家澳洲牛肉生产商的进口申报。澳中两国都表示这些贸易决定和两国就调查新冠疫情起源的纠纷没有关系。这仅仅是巧合吗？在人们对澳中两国贸易关系更趋紧张的担忧下，继大麦和牛肉之后，贸易紧张是否会波及红酒和牛奶等产品的贸易呢？如果双方贸易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澳洲有哪些可以替代与中国贸易的方案呢？我采访了专注国际经济法的西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的高级讲师韦环周博士。周博士在采访中首先提到了中国最近对澳洲大麦采取的反经销措施不一定是巧合。
中国采取这个措施不一定是一个巧合，因为你像我们讲到大麦这个渊源啊，大麦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从18年开始了以后，它实际上是一个反倾销调查，在那个时候的话不可能是因为这个新冠的这个问题。
当时为什么要展开这个反倾销调查呢？
中国的反倾销调查这个渊源也比较久了，主要的原因我自己认为是因为澳大利亚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一直对中国在反倾销调查里面呢都采取一个我们叫特殊市场状况的一个调查，这个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还是继续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中国政府呢一直很不满，我自己当时在律所是代理了很多中国政府的案子，所以说我很清楚这个事情。中国政府很不满，多次抗议，但是中国政府一直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啊，包括也没有向澳大利亚实施这个反倾销措施，同时呢也没有到 WTO 就世贸组织去起诉啊，都没有。我当时还有一篇文章是18年写的，就是也是写的这个，就中国开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观点一直是认为中国这个可能是这么长时间以后各种方式都没有用以后，中国采取的一个报复性的措施啊，就是说中国他也不一定会想报复你澳洲，因为对中国来讲的话，说实在话，澳洲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经济合作伙伴。当时的话中国呢就是还是选了大麦这个，因为大麦澳大利亚的三大农产品出口之一嘛，中国用这个反倾销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给澳大利亚一个警示，就是说你不要再继续用这种就是不合理的反倾销的这种措施啊来针对我的这个出口产品。那么大家都说的是钢铁行业，那么钢铁行业呢确实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行业，就是
美中贸易战的时候这个刚开始就是对钢铁加征很高的关税，
那是特朗普的事情，特朗普嘛，反正这个就是他觉得怎样就怎样嘛。澳洲来讲的话，他长期以往针对这个钢铁行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澳洲没有其他的制造业，跟美国那个还是不太相关，因为澳洲没有太多的制造业，包括那个汽车这些生产都已经停掉了，他没有太多制造业，那么反倾销主要是一个对制造业的一个反倾销，因为他主要说白了就是保护国内的企业啊。那么澳大利亚的钢铁企业在国内呢还是属于比较大的一个制造业啊，在制造业行业里面算是最大的一个，他们经常会采取钢铁企业的保护，采取反倾销措施是为了这么一个目的。还有其他的行业了，那包括你这个不锈钢产品像水槽啊洗槽啊这些东西，包括大宗的产品，包括之前的变压器，包括玻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范围还是比较广啊。中国还是对澳大利亚采取这个非市场经济这种计算方法啊不太满意，所以说后来18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么一个反倾销调查。但是反倾销调查的开始并不代表就是说一定要征税啊，你最后可以不征税。
我看出来这个消息说是给澳大利亚政府10天的回应时间嘛。
这个也不是说是一个回应时间，它是这样的，就是在反倾销调查里面呢，中国澳洲都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
对，
世贸组织的规定是你必须要在你做最终决策之前有一个这么一个报告，叫主要事实报告。这个报告就是把你最后征不征反倾销税，那一般来说就是征反倾销税，你的主要的事实依据全部都要列在里面，然后提供给主要的利害关系方，在这个里面就包括澳洲的出口商啊澳洲政府了，相应的时间去回应。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利害关系方最后的回应的机会。
澳中双方的口吻还是比较一致啊，说这个跟新冠疫情这个调查没有任何关系啊，但这个时机呢特别的蹊跷。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中国向世贸组织提起说要向澳大利亚的大麦加征关税，并且理由呢充分的话， 是不是就势在必行，一定会加征关税呢？还是说如果双方都没有异议，他还是可以撤回来？
不是这个问题啊，征收反倾销这个东西，它不需要到世贸组织去。
嗯。
啊，世贸组织下面的规定是，任何 WTO 成员国你都可以增加反倾销税。它唯一的规定是说，你在进行反倾销调查的时候，你在程序和一些实体上的调查必须要跟 WTO 就是世贸组织反倾销条例相符，包括你的这个倾销幅度的计算，包括你国内企业损害的这个计算，包括你很多程序上的东西，包括我刚才讲的就是你在最后的决定之前必须要有一个这个东西。你刚才说的这个很巧的东西我是这么理解的，
嗯，
就是说18年的时候开始这个审查的时候是肯定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商务部的这个主要事实报告是5月8号出来的。
对，
5月8号出来实际上就是在澳洲已经把他们的在这个新冠上面的这个支持独立调查的这个态度已经表明了，而且还有大概有几天的时间，中澳双方可能对这个事情有一些交涉，澳洲不愿意撤回自己的相关的立场啊，或者改变。那么我的理解就是说，在这个时间上它是有一定联系，这是当时还没有流入这个事情之前我告诉他们的。我的那篇文章我也是写的时候也是在没有流入之前我就已经写出来了。那我当时的一个推测呢，就是说最开始没有联系，但是现在这个东西出来可能有一定关系。那么还有一个事实依据是什么呢？当时中国的大麦生产商要求的反倾销税率是 56%， 最后现在商务部说的是 73%， 所以说他把这个关税给增长了。这个在反倾销调查里面是非常少的，我不能说它必然联系，但是它是肯定是有一定联系的。那我当时推测完了以后，第二天不是牛肉的事情就出来了吗？那大家还在说没有联系，那你就是自欺欺人了哈，这个就是属于有点、嗯、
大麦、牛肉甚至红酒有可替代性，比方说可以从美国去买，万一下一步比方说又对红酒加征关税，农民们还有这些酒商们他们可怎么办？
首先我的一个观点啊，中国政府还是会考虑国内的商业利益，这个它是很关键的。
对，
还有一个东西你要考虑到的是，这个行业是否中资已经在澳洲的这个企业里面。你像红酒和奶制品行业，为什么我还是现在比较犹豫说它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到这个方面哈？那两个问题，第一个中国会不会升级，如果中国升级的话会不会涉及到奶制品红酒行业。那么红酒和奶制品行业我还是比较有保留意见，就是说因为有很多中资在里面、
嗯、哦，对
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如果采取任何措施，你除非就是把有中资的企业给排除，你如果不排除你实际上影响到自己，因为中资企业在这边投资它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把这边的东西销回国内，那你相当于是把国内的企业自己给整掉。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还是比较有保留意见，包括这个奶制品行业，包括这个红酒行业，都还是有很多中资，而且包括比较大的中资在里面。
选大麦跟牛肉之前还是考虑很多内容的，应该是。
对，大麦当然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选择，因为本身有一个反倾销调查在那儿了。那么牛肉这个事情它也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因为17年它搞过这么一下，这不是第一次，这第二次了。
您觉得现在比方说澳大利亚的政府怎么做才可以去挽回自己在贸易方面此前拥有的这些现有的一些贸易关系跟贸易利益呢？
这个我实际上在这个conversation 那个文章里面我也简单的提了一下，当然你如果是涉及到这么比较政治性比较复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没办法去评判啊。
嗯。
但我是觉得在任何不管是政治性的东西还是商业性的东西，包括以前华为的事情，
嗯，
我觉得澳大利亚是在很多时候呢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到底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要去针对中国来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
嗯，
第二个，如果你选择针对中国，那么你能不能有一个比较折中或者比较中立的一个态度？就比如说华为的事情，它完完全全可以不要针对中国政府，它可以说所有的 5G 的这个相关的仪器我们都要进行一个安全审查。
哦，就是一视同仁，起码是。
对，你可以对，从英国和欧盟都是这样做的，你可以对仪器的安全性进行审查，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政府本身对你造成的安全的威胁，这是两码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说我是觉得应该是在以后的这个跟中国的关系相处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你有选择性的针对中国，第二个呢你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中立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外商投资审查的事情，那四月份有两家中国企业都被拒掉了，而且直接被拒掉了，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蹊跷的问题。就是说以前呢，过去十年直接外商投资被拒掉的非常非常的少，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涉及到军事基地啊，军事相关的一些东西，国家安全。那么你现在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直接拒掉两家中国企业，还有一家我自己的了解是一家私营企业，不是一家国企，那么是不是也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误解？或者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上面，你可以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举个例子，你可以是说我允许你进来投，但是呢你必须要满足这些条件，这是澳大利亚长期以来的做法，就对很多企业他们觉得有一些国家利益上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就是对这种投资设定很多很多的这种条件，你可以设很多条件，你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为什么你要直接拒掉？
事已至此啊，有没有说那澳大利亚在比方在贸易方面可以选一些替代方案的？有人说这个在贸易方面受制于中国，因为中国买澳大利亚的商品特别的多，
比方替代不了啊，
没有别的比方说国家可以替代。
你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替代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作用，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讲几个例子吧。
嗯，
澳大利亚在投资方面，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最大的投资国啊，
还是英国和美国是吧？
啊，英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啊、日本的这些国家嘛。但是在贸易方面，2018-2019年的贸易到中国的出口，等于澳大利亚第二到第六最大出口伙伴的总和，第二大日本，第三大韩国，第四大美国，第五大印度，第六大新西兰，到中国的出口等于这五个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你怎么替代？对吧？那你再说那个服务贸易，学生这一块啊，教育业这一块，现在都在讲印度可能可以作为一个替代市场。
对的，
因为美国和英国、加拿大这些是跟澳洲竞争的。他不是帮你，他是跟你
是兄弟国家，但是是彼此竞争，是吧？
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嘛，只有印度有这么大市场。我们的教育行业都知道，你很难很难去吸引到这么多印度学生来填补你中国学生的缺失这一块。那么服务贸易方面的话，那这个就是旅游业和教育业，就是最大的两块。我是觉得没有办法替代，但是中国如果稍微做一点什么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就讲大麦这一个动作，13个亿澳币没了，
关键是涉及到很多农民的利益。
你现在失业率6.2%，达到历史新高了，你还要失业多少农民？第二个牛肉可能也就是10个亿没了，他现在只进了你4家，这4家相当于他33%左右的牛肉出口，他再多的话你怎么办？牛肉出口到中国总共是大概有30亿以上，
不小的数字呢，
全部可以替代掉。巴西、美国，大麦也是一样的，加拿大。乌克兰拿数据说话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你没办法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